弟兄姐妹，请继续站立，让我们一起低头为今天的主敬拜去祷告。主啊，天父阿爸，感谢你，感谢你设立主日，感谢你用宝血买赎的我们的这一群弟兄姐妹，可以一起去在今天聚集在这里，一起去唱诗歌，一起用心灵，一起去用你的话语去敬拜你。主啊，虽然我们今天的司琴张一兴弟兄呢，因为妻子要生产，所以呢临时没有来到我们的中间，但主你却兴起啊我们的张大牧师的女儿，我们可以说是属灵的第二代，可以去顶替上啊张明星弟兄去司琴。主要我们听到了在聚会开始的时候大家齐声高唱的赞美你的诗歌，主要我们都非常的感动。主要也请你去悦纳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献祭，悦纳我们用心灵，用我们所有的全部的身心去敬拜你，去唱上的歌曲。主啊，你预备了张老师的女儿去私信，让我们去看到耶和华必有预备。主要在这里也很想去为到Dora 张明星的妻子去祷告。主啊，请你去，他们都是前进的人，前进的弟兄姐妹，请你去减少他生产时的痛。主要在这里我们也去想到一个新的生命的出生，其实伴随着是他母亲的痛苦。但主，我们知道在这里我们每个人的出生其实都有一个人为我们去死去，我们在灵里面的重生其实是因着主你在十字架上去死去，你在十字架流出的宝血才可以让我们从罪里面得到救赎，才让我们去罪去斩断我们的老我，去斩断然后获得新生。主要让我们去看看身边的弟兄姐妹们，主要我们能够坐在这里，我们能够口称耶和华是主是阿爸父，我们能够去今天在这里去敬拜的时候，我们能够知道自己未来有永生，其实都是因着主你在十字架上留下的宝血，其实都是因为主你在2000年前去毅然决然走上十字架，用你的大爱，用你的这种舍身的爱，能够去换来我们今天可以去有重生，去以后在天堂与你在一起的盼望。主啊，让我们去定睛在你的十字架上，让我们去定睛在你流出的宝血上。主啊，让我们依靠着十字架而活。主啊，因为我们若定睛在你的身上，我们便去看清现在世界上的逼迫，我们才会去看清当今生活上对我们的苦楚。主要当我们去看清我们生活对我们的苦楚，当我们定睛在你的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便是把自己去建立在你的磐石上。当我们去把自己建立在你的磐石上，主啊，我们便是过一个得胜的生命。所以主啊，求你今天呢，让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在这里可以去预备好我们的心，我们的灵，让我们去抛去属世的烦恼，让我们去抛去一周工作的疲累，在这里专一的去敬拜我们的主耶和华，在这里去高唱我们的赞歌，在这里去用我们的心灵，让我们用专注的灵去听话主你的话语，让我们在这里可以去以我们自己为活祭，献上我们自己，在这里一起去敬拜耶和华，求主你去悦纳我们这样的一个心。主啊，求你保守着一会儿我们讲员张大牧师的口，让他的口去听从你的灵的这样的带领，说出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在我们弟兄姐妹的心中去得以造就，让我们弟兄姐妹得以造就，让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弟兄姐妹心中去扎根去生长。非常的感谢主，感谢主你这样的爱我们，让我们可以去用你的这份爱去爱到身边的弟兄姐妹，去爱到这个世界。爱你，感激你，聆听我们的祷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下祈求。好，下面是诗班献唱的时间。
先读经吧，
我们就是去唱。
好，我们先读一下今天的主题经文，请大家打开雅各书一章。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信心的试炼。好，我们用起应的方式去阅读今天的主题经文。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赞往12个支派之人的安。
我的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
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
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
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
只要凭着信心求，一切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
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
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运变。
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
富足的少爷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
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没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
人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炼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害怕之人的。
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
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
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
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
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子在一起。
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
Oh, 开始讲雅各书，因为那个也是我在祷告来默想，也请求一些弟兄姐妹为我带祷啊。然后呢，究竟在下个阶段我们讲哪一卷书？那我自己还是讲呢，最后呢，我们祷告之后，还是决定把雅各书讲一讲。为什么呢？因为雅各书跟罗马书，有人把它当作是什么呢？有人说，像马丁路德说，他喜欢罗马书跟加拉太书，是他是特别喜欢的，所以他的性格也是比较像斗士一般的啊，就是说像伊丽莎跟什么伊利亚一样的，是以色列中的战车马兵啊，是很厉害的。所以呢，那么马丁路德说什么呢？雅各书应该从新约是圣经里面把它踢出去，为什么呢？因为他说这个好像跟罗马书有矛盾，所以他就不太喜欢雅各书啊。甚至他说，如果保罗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很有真理的、很有知识的、很有理性的一个全是普通写出来的一卷书信，他觉得雅各书写的什么好像太感性了，好像太随便，好像观点有点，至少说会跟罗马书的那个以信称义的真理还有点矛盾。当然这有，当然也有很多弟兄姐妹呢很喜欢雅各书，说那真的就是什么，他被称为什么呢？雅各书被称为罗马书的姊妹篇，姊妹篇。那么如果一个人说罗马书什么呢，他所表达的这个以信称义的真理呢，是一个硬币的正面，雅各书就是应该是一个硬币的那个反面，它是不可分割的。所以呢，我把它雅各书，大家注意了，雅各书我把它叫做什么呢？啊，我们说雅各书，我把它叫做信心之光。信心之光什么概念呢？我们说信心它是一个，如果说从对行为来说，它是一个光体的话呢，行为是这个光体所发出来的那个光芒，所以你能够看到这个光，你知道有一个光源，这个光源是更伟大的、更了不起的一个东西。好了，那我为什么要今天叫信心之光呢？有人把罗马书如果对应那个雅各书的话呢，雅各书叫信心之光的话，罗马书叫信心之源。信心之源是什么呢？因为罗马书讲的什么？讲我们信心的来源从哪来的，我们真信心的源头从哪来的，那是罗马书讲的。罗马书是恩典，恩典是上帝的完全的恩典所赐给我们的一个最宝贵的礼物，上帝赐给基督徒最美的一个礼物就是信心。所以基督徒的第一个美的是信心，就圣灵浇灌下来赐给我们的。那所以如果说雅罗马书叫信心之源的话呢，雅各书叫信心之光。但这个光我们不要随便扩大啊，神就是光，大家 OK， 我们这个光不是指那个上帝那个光，那我们讲是一个，就是说是信心所发出来的。所以有人老是认为雅各书在讲行为，其实雅各书不是讲行为本身的，雅各书讲行为是透过行为来看到你的真信心的一个凭据。所以我把它叫信心之光，就是说你看到这个行为的光芒，就可以想象到，就可以明白到那个信心之光为什么会有这好的行为，是因为他有好的信心，因为他的信心发出来的那个行为的光芒能够让你看到上帝的荣耀。所以大家能够明白，这是我选题的时候呢，我自己把它叫做信心之光的，对应罗马书叫信心之源，雅各书就信心之光，它是源所发出来的光，光源所发出来的那个光辉的表现。这个大家能够明白这概念。好，我们大概明白这基本的概念呢，我们雅各书呢，它的作者不是使徒雅各，我们知道使徒雅各是第一个被主殉道的，在使徒行传里面，所以十二使徒里面有我们的两兄弟，一个叫约翰，一个叫雅各，打鱼的，对不对？那都被称为雷子，他们都是很性格很鲜明的人，但这个不是他的作者，因为人雅各是在十二使徒里边，那个雅各是第一个被主殉道，他来不及写圣经的，所以这个雅各应该是什么呢？就是在一天里面主的兄弟雅各，也就是在马太福音十三章五十五节讲到的，说耶稣基督的肉身的父母后来又生了妹妹和弟弟，所以其中呢，这个雅各呢，雅各书的作者雅各是耶稣肉身的兄弟雅各，就是耶稣，大家在约翰里面几次讲到他的兄弟们那时候还不信耶稣是弥赛亚的时候讲到的，所以呢，但是后来他的兄弟就信主了， 不但信主了，后来呢，而且雅各呢，按照初代教会的历史呢，雅各呢就什么呢，就成为了第一代初代教会的长老或者叫监督。所以那么神也透过主的兄弟雅各也成为初代教会的一个很宝贵的神的仆人。这个很奇妙啊，这是耶稣基督肉身的，也就是他的约瑟跟玛利亚生的那个儿子，所以是耶稣肉身的兄弟。这个我们要明白，这个作者千万不要混乱，因为圣经里面有不同的雅各。就像我当初因为英文水平不够啊，其实我是很喜欢旧约的那个雅各，对不对？旧约那个以色列三大先祖的第三先祖雅各，所以我很高兴。那我当时呢，我的英文呢没有水平呢，就学了新约的那个雅各叫 James， 所以我其实想起旧约那个叫 Jacob， 结果呢我也不懂，我就说我叫 James 好了，因为我是喜欢旧约的雅各。后来他说新约的雅各叫 James， 旧约的雅各叫什么呢 ？Jacob， 最后我也不改了，别人都知道 James 也不改了啊。但是呢，确实这个雅各大家不要搞乱了，会把它搞混了。我们知道这个雅各是什么？耶稣的兄弟雅各。好，那写作目的是什么呢？大家对，面对犹太教徒和罗马帝国的残酷的迫害，犹太性圣徒丧失了真爱和交通。那么基督本书就是为了勉劝他们在患难中忍耐到底，实践信心，借此恢复伦理的义和爱的交通。所以在这个雅各书只要讲了，他讲了什么？他是没不但像罗马书那么厉害的，逻辑很严密的。雅各书当然写什么呢？他说，如果罗马书是什么？是一种是那种什么？那种很有知识的，那种名家对吧？正统的那个学院派所写出来的那个很完美的真理，出于大家之手啊。但雅各书可能在看来就是什么？比较通俗易懂、朴实的，批评的也是直接的批评。劝勉的直接劝勉，而且都用了一些朴实的话语。因为彼得让神预备雅各呢，对他兄弟雅各呢，好像木匠家庭出来的。耶稣本身又没有受什么，他神呢没什么教育，所以他的兄弟们也没有受到很高等的教育。但是神却其实他们的真理也是完美的，所以呢，所以他什么？他说什么？去针对他们的伦理性的教义，所以呢是讲生活之道。所以因为他们丧失了真爱和交通呢，所以就开始呢，就开始借着雅各出来什么呢？正确的面对患难，面对试炼，然后呢忍耐成功，然后最后怎么样？最后来恢复他们那个在族里边伦理的义和爱的交通，跟弟兄姐妹有爱的交通。好，这个我们能够明白这个就是那么写作特点呢，就稍微有点跟罗马书有点不一样了啊。那么不一样呢，因为本书虽然基本采取了书信的形式，可其内容全然有别于书信，它有点不一样，它跟保罗书信有点不一样的，跟彼得书信也不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内容是什么呢？是用对话的方式，所以雅各书呢，它是比较容易对话，娓娓道来的，很朴实的，就像两个人在谈话一样的，来表达一个教会的长老跟圣徒们的一个娓娓道来的那种谈心式的分享。所以呢，本书特别强调信仰的实践性方面多于教育性的内容，这被称为伦理的教训书，它是讲伦理多一点。所以这个可能很多地方呢，我希望这个有些地方比较喜欢实在一点的，你给我们讲点实在的东西。那雅各书给你讲实在的东西，但是实在的东西又是不会脱离真理的教义，不会脱离那个真理的那个准确性，它是相辅相成的，它不会完全偏离真理。好，那么呢，我们看什么呢？本书中览这方面，我们要注意这几个要点啊。所以说，我们当然呢，说是这个书是什么？它是强调信仰的具体实践，这就是我们其实也就是我们对天主教会在从2015年开始啊，到2016年，我们是强调什么呢？就是怎么把这些真理，我们持守了所领受的真理，怎么能够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怎么去应用这些真理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当然这就是我们这希望成为教会下面这几年，我们就是把所领受的全备的真理，我们认为当然全备是不是绝对全备我们不敢说，我们所认为全备的真理怎么具体的应用到我们生活的每个领域里面，这也是雅各书所带的这个。好，但是呢，而且呢，写作方式采用了教训性的文章，因此被称为新约圣经的箴言。所以呢，这个让我看到 雅各书它不仅它有实践性的教导，但是里面有些话语呢被称为新约圣经的经验，为什么？因为它有很多的教训性的真理。而且他所讲的那些内容我们倒看，而且更厉害的还有什么特点呢？在教训里面呢，本书也尖锐的批判了教会内发生的不义和社会的不平等，因此本书又称为新约的阿摩斯。新约的阿摩斯什么概念呢？就是他敢于直接面对教会里面的那些黑暗的东西，这个不容易啊，坦白讲啊。我记得我看见到那个阿高弟兄在那个我们那个教会微信网站上那个公众号里面发了一篇文章，就是在现在这个教会的危机啊，讲台的危机啊，就现在教会的讲台基本上普遍是讲什么呢？都开始讲那些尽量讲别人都喜欢听的内容，尽量讲那些不痛不痒的话语。特别在欧美国家，现在基本上欧洲基本上是把信仰当做个摆设。美国现在呢，还有一些教会敢讲真理，但是大部分教会人们都讲什么呢？讲些带教会来就听听优雅的音乐，看看让你舒服的赞美诗，听听让你很痛快的那些阿谀奉承也好，吹捧大家也好，让大家带来一点点呢，在话语上的一些，就像那种不痛不痒的，就是或者甚至带来一些什么安慰你的，就是给大家一些鼓励似的，甚至大家在往成功方向走向的一些道理，大家听得很舒服。但是现在很教会一听到关于教训性的内容的，哇，你凭什么教训我们？你是谁啊？可是大家就对那些真正的那些道开始厌倦了，甚至开始敏感，所以导致很多教会呢，末世教会的危机是什么呢？就教会的讲台上讲的东西呢，不再敢讲那些真实性的理解，因为这个世界是肯定是越来越堕落的，这个人性是越来越糟糕的，教会也一样，所以使得教会的人就不敢讲。就连星期四晚上，我跟那个刘瑞那个年轻人，他刚来到小组里面找到的时候，他聊说，刚好他在看那个那些前人的一些讲道啊，讲到那个穆安德烈啊，或者那些劳动爱的，好像讲他们道好猛烈啊，听的时候感觉就像他们看苏古真的讲道啊，扎心呢，很刺痛你啊。那现在的讲道又不敢这样讲，为什么讲呢？因为这样讲的话得罪人了，很多人听着他躲不来了。你讲谁啊？你是不是冲着我讲的？你是不是？所以呢，很多时候呢，就很容易对号入座的，很容易就给自己带来很多的痛苦。为什么？因为那些心里已经习惯了，知道吗？圣经里面说，到了末世的人必厌倦那个纯正的道理，开始喜欢听那些我想听的，我听着觉得舒服的，我听着觉得很痛快的，或者我听到我觉得我被吹捧了，或者我在里面被欣赏了，你就会很舒服。大家一听到自己不合自己心愿的话，哇，怎么会这样呢？我有问题吗？你来指责我吗？可能很多人不愿意，但呢，雅各书他没有客气，雅各书没有客气。然后呢，他的尖锐的批判了教会内部发生那些不义或者社会的不平等，所以呢，被称为阿摩斯。阿摩斯甘于神所呼召的，敢直面面对以色列的罪恶，毫不留情，导致他也被以色列人恨，甚至弃绝他。这个不容易的。所以这个书来帮助我们来雅各书，我们要做好这个准备。当然同时呢，本书也具体处理的社会生活问题，他也会处理一些社会上一些，比如说很多的关于贫穷的问题啊，怎么基督对待贫穷的问题啊，基督怎么对待我们言语的问题啊，基督怎么对待你放在街道的弟兄姐妹的问题啊，雅各书里面都很具体的给我们一些指导，他不是脱离实践的，他切切恰恰是跟实践很密切相关的，但是它也是带来冲击力的，这些冲击力的。当然，本书呢，尤其分散的讲述各种主题，好像看起来没有一个主题，它是比较分散的一样的感觉啊。但是呢，在深一层的这层主题呢，都讲出圣徒的伦理的意义，出发形成统一的结构。所以大家注意，你可以从一个什么现实呢？待会我让大家看看大纲就知道了。它是讲伦理的意义方面会多一点，所以这次出一个统一结构是讲生活的。他不是讲教义性的，他会在教育基础上所生发出来的真理的应用，这个我们能够明白，这是基本的这个架构啊，这是中览。那个比如说的一到十八节是讲什么？讲信心的试炼。哎，应该真信心，但是呢，他会表现出哪些特点？他会表现出来的这些信心的试炼。第二方面就讲的，讲信心的试践， 就十九一章十九节到五章六节，大部分是讲这个，今天时间，但我也给你详细的大纲。那第三部分讲呢，讲信心的胜利，那五章七到二十节。所以呢，这个很简单的三部分，雅各书整个的五章就讲到信心的试炼、信心的实践跟信心的胜利，就结束了。好，那我们再看看什么呢？那我们看看本书的主题是什么呢？我那个雅各书最难的主题，我们讲就是讲行为与信心的关系，大家能够明白行为跟信心的关系到底什么样的关系？有人认为雅各书要讲靠，当然不能完全靠行为得救，是信心加行为才得救，那当然不是的，他不是讲信心和行为带来救恩，这是不是的，而是这样呢，真信心带来的话，我们看看雅各书讲的呢，在这里，首先人是本乎恩典，因着信心得救，而不是因着行为，这个大家是一个大前提啊。所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你们自己，也不是出于你们的行为，免得有人什么自夸，对不对？所以这人得救是本乎恩典，因着信心，而不是因着行为。大家注意，行为连他在得救的事情上他没有任何的参与，一个人想有任何行为参与救恩，那都是虚假的，不是真实的信仰，大家能够明白这概念。好，这是第一句话要明白的，这是雅各书里面他站住的前提，你要有这个不能动摇，你一动摇这个坦白讲啊，你就把雅各书读反了，因为都把雅各书读得一塌糊涂，所以导致了很多人对雅各书的反感，不是雅各书本身的问题，是因为有些人读圣经的时候呢，把雅各书读，因为你已经带有这个所谓的神学倾向，你已经把行为当作得救的很重要的一个前提的话，那就要命了，雅各书给你读的面目全非。好，但第二句话是什么呢？但信心不单是单纯的知识，而是承认自己所信之对象的旨意是美善的，并要全人奉献的意志性的彰显。什么概念？就是说一个什么呢，就是说它不是一个信心，不是一个理性的知识的产生，不是一个单纯的我明白了圣经的某一个道理让我来接受这个信仰。信心是什么呢？不承认自己所信之对象的旨意是美善的，就相信上帝的美善，相信上帝的旨意是美善的，相信真理是美善的，同时呢更要全人奉献的意志性的彰显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你要有一个，我们不说你觉知，不是我们说你觉知祷告让你得救的，但是反过来，当一个人真正被圣灵重生的生命呢，他有意志的一个决定，说我应该跟从这位上帝。所以不代表你都明白了，比如说你委身教会，你要看这个教会的信仰道来，他这个教会成员的这个资格，看来是不是你都明白了呢？你要都明白，你已经很厉害了，知道吗？但是你知道吗？你就一直决定什么呢？至少我羡慕这些教导是正确的。我虽然无知，我还很多东西不懂，但我愿意受到这些教导，这是我的一个意愿和意志的一个决定。我委身这个教会，我决定委身这个教会，就是我愿意接受这个教会的所有的关乎挺真理的教导，哪怕这个教导有的时候跟我的个人意愿是有点不一致的。跟我生命经历某些东西可能让我很不舒服的，但我仍然愿意选择顺服神的真理，而不是按照我自己的喜好来采取接受这个真理，或者是怀疑这个真理，甚至拒绝抵挡这个真理，这个不是这样的概念。所以呢，因此信心与行为是因果的关系，为此有信心必须有与相知相应的与之相应的行为，反之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这是雅各书第二章讲的重点啊，雅各重点什么？他不是讲，他说这样看来人得救不是单因的信，也是因的什么行为。所以大家觉得这个情况很容易给人理解成什么异端的倾向，说原来人得救不是单因的信，也不是因的行为吗？雅各书也不是因的行为，雅各书第二章说的很清楚，这句话很直白的说的。所以呢，他说这样看来人得救不是单因的信，他就说不是单因的信，什么意思呢？就说原来也说他就讲一个真信心他必定会发光，明白吗？如果一个信心完全不能发光，这个信心是假的。所以他从这个角度讲呢，从信心的实践 来表达救恩的一个，也就是这种概念呢，就像你谈到一个硬币一样的，硬币你说我有正面，我没有反面，可不可能？它一定不成立的。一个硬币也好，就像你穿衣服，穿衣服一定什么？有外面，也有什么？里面，对不对啊？所以你说我这个外面没有里面，也不存不存在啊？它不存在的。所以雅各从这个角度讲的，这么就是说，有信心必须与之相应的行为，大家明白这概念？所以没有行为的信心是什么？
死的。
好了，就来了另外的问题了，来了什么问题呢？好，基督徒就是这样，人的眼光就好。那下面我就看你的行为，喂，结果有个弟兄行为不好，他是不得救的，又就开始又产生另外一种极端了。我一看那个弟兄他要犯了戒祷了，他没有得救吧，就开始判断什么？只要犯罪的基督徒，就证明你都是没有得救的，对不对？因为什么？因为你的行为啊，你的行为不好了，你的行为不好了，就证明你的信心是假的。你开始用这个公式来套，会不会有问题呢？也有问题。好，大家呢，一人只强调信心，却强调我的信心是真的，却没有行为。来，我们批判这个，你只强调信心不强调行为的人啊，你这个是虚假信仰，假冒伪善的信仰。但是我们反观另外一个极端是什么呢？哎，教会里面有些人不是，我也没有完美的，牧师也有错误的行为，长老们也有牧师错误的行为，知识们也有错误的行为，哎，有时候看基督徒还不如那不信主的呢，这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了。另外极端就是不懂第三句话很重要啊，我要打出第三句话是什么呢？就是一方面你要持前的信心，没有不前的行为，那是假的信仰。反过来，再走另外一个极端，那基督徒戒道怎么办？是不是就灭亡？他就是不是得救的。我们对意志性自我要行善，什么概念呢？就是什么概念？就是那个被圣灵所圣化的我，就是保罗在罗马书就说，我愿意行的善行不出来的我，我愿意行的善，那就在基督里生的生命，在基督里生命，生命什么呢？而非意志性的自我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还在血气中的我，就是保罗在这么说，我愿意行的善行不出来，不愿意做的恶我有什么？做的呢，行恶的那个我有两个。哦，我要明白，所以在一个生命当中有两个我在打仗，这个也不容易啊。我要我们的学校的孩子们正在背罗马书六七八章，正在背第七章，所以我跟幼儿园的孩子们讲的时候真的不容易。幼儿园的孩子们讲，你们当中有两个我，小孩子看哪有啊，我怎么看不到两个我呢？对不对？看不到两个我啊。所以对那个幼儿园的孩子来说呢，是有点难，因为他们现在正在背罗马书第七章的那个后半部分呢，因为他们要把一年要把罗马书六七八章背完嘛，第一章背完正在背第七章，所以有时候非常困难。所以呢，但是我们用呢，就是一个被圣灵所圣化的我，一个是什么呢？是一个在血气中那个老我，这个一般不会用什么一个老我，对不对？跟新造的我，这两个是彼此什么？打仗的。再就是我们基督徒最厉害的战场是什么呢？是不是在外面，是在什么里面？是在里面的战场。撒旦都不是最厉害的，世界不是最厉害的，最厉害什么呢？属血气的那个，被淫欲的邪恶所控制的，这个基督徒是存在的。好，所以呢，这是肉身软弱而犯的罪，言人区别于那些明知善却不行的行为，这个有点不一样的哈。我告诉你啊，大家注意，不要把这个当成什么呢？故意犯罪。很多弟兄们，大家从这个基督徒剧场来讲呢，你基督徒当然就知道了，基督徒这么撒谎是罪啊，但有人还会撒谎。基督徒知不知道骂人是罪啊？知道，当然有人还会骂人。基督徒知不知道发脾气是罪啊？那就发脾气，这是不是故意犯罪呢？不是的啊，从中文的语音好像这里是明知什么故犯，但这个明知故犯呢，不是圣经里讲的故意犯罪。不是你们所说的那什么亵渎圣灵，就更不是了。这个犯罪是什么呢？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所讲说，我真的苦啊，什么呢？因苦一方面，我的一个被主所圣化的那个，已经被我的圣化意志所控制的那个自我的生命，是属神的生命。但是我们里面还存在一个呢，用当时雅各书里面的，还有淫欲的邪恶，我们的肉身所控制的那个血气里面的那个我呢？会引诱我们犯罪，说血气的肉体。那么这个时候呢，基督徒犯罪是什么呢？就要无奈的、软弱的、 懂了吗？你也知道那是罪，这个你理性上知道那是一个罪，但在你生命经历里面呢，你的体贴肉体就犯了跌倒的那个呢，你就失败了。这个失败的呢，不是说就扣你不得救了，就或者我就把一个人给丑化掉了，这个不应该。基督徒要客观的来看，所以圣经里为什么马上说伟大无穷的仆人的犯罪跌倒也记在什么圣经里面，对不对？他有没有影响你说这个人真糟糕了？大卫犯了很厉害的罪，但他认为说大卫就不能得救呢？没有，神说大卫是合他心意的人，对不对？但是大卫犯的罪有没有被管教呢？那管教的很厉害。所以大家注意，这里面我要把第三句话放在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意志性的自我，他是要行善的，而非意志性的自我呢，却固执罪性，这是肉身软弱癌犯的罪。所以跟那个明知却不行的那个明知故犯那种故意犯罪是不一样的啊。特别由希伯来书是什么呢？说有人在得知真道之后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再也什么没有了。所以这个很严重，这个你不能用在普通的弟兄姐妹的犯罪上面，你要明白啊。所以我们基督徒总有两个阶段，什么两个阶段呢？不负责任的说我有信心就好了，神拣选我了，我可以为所欲为，那赎罪，对吧？这是你的信心是假的。或者有些弟兄姐妹说，哎呀，基督徒信徒就得救了，永远不灭亡了，那不就好了？我就白天犯罪，晚上什么悔改，白天犯罪，晚上悔改，这样比不信的人还心安理得，还没有负罪感，还没有连内疚感都没有了。这个思维是出于神的吗？是错误的。你这个呢？你这个是不是出于真信心所假设出来的东西？这就叫没有被圣化的理性、堕落的理性所思考的东西。而真正被圣灵所感化出来的生命什么呢？他对罪开始敏感了，对罪罪觉悟了，开始什么呢？信心所圣化出来什么呢？就是。一个是尽力要求主来带领我不犯罪，但如果我犯罪了，我要认罪什么？悔改是羞辱神，真的是到一个程度不悔改就没有平安，不悔改就没有办法来平安喜乐的生活。好，这是第三个要注意这句话啊。所以雅各书五章你要很严密的掌握好这个脉络，把握好这个度。第四句话讲什么呢？就结论上是什么跟呢？圣徒当做的呢是这样的，虽然不完全，但随着自己全身的进展，直到面临死亡日子，都会持续不断的为战胜罪恶性癌征战，打得更加依靠神的得胜之战。看到没有？这是什么概念呢？这就是平衡的什么基督生活什么呢？就是虽然我不完全，一方面我被神拣选了，主的宝血赦免我的罪了，我知道犯罪是不应该的，我知道我已经被罪里面什么拯救出来的人，但是我仍然可以靠着主，主的圣灵与我存在，我可以不断的主里面成长，直到我肉身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我都会靠着圣灵不断的去与罪征战，直到我们不断的得胜，不断的得胜，一直到基督再来，我们完全得胜。这是个过程，这个不是以你的假设为主题的啊，这不是一个理论，不是一个哲学的道理，它是一个它有生命的持续性。这两个是在这边很奇妙的。好，这是雅各书，我希望呢，你要不把这我下面的四句话记住呢，说白了，你下面查雅各书就开始跑圈，明白吗？你的立场要站得住，你的立场站得住了，你看雅各书才看能够看到点子上去，否则的话你看了半天没看懂。所以圣徒来帮助我们，这是我讲的，在雅各书里面他要表达这个这四句话，你必须要平衡。要很正确的理解，要很对称的理解这些几句话，你不能走极端，否则的话呢，两个都会被你错用，错误的领受，要么让你过分的律法主义，要么过分的让你什么放纵主义，为所欲为是不对的，我们应该是为所应为，我应该做的，上帝所喜悦我做的，这个是要注意的，这四个方面千万不要什么呢？不要走两个极端。我们人在这信心跟行为方面呢，只强调信心，否定行为，虚假的信仰，宗教的信仰，假冒伪善那种。反过来，我们太实用主义了，我也就是又太实用主义了。什么讲讲讲就讲，只要对我什么存在主义、实用主义，对我有利的就我就用，对我不利的全部不要。自私的选择神的话语，利用上帝来为自己服务。来满足自己的个人的喜好，这是不对的，这也是错误的概念。大家一定要明白，在这个四句话上面，你要好好的把握和平衡。 这样的话才保证你的对哪个书的理解呢还是比较合乎中道。好，这个我们跟大家明白，就是关于这个行为这个本书主题。下面我要跟大家讲什么呢，就是本书大纲。那我们就明白什么呢，就是第一部分是信心的试验。信心的试验呢，我们要讲两个，叫外在的试验跟内在的试探。今天我只讲一部分，关于这个信心的试验我讲两件，接一讲，还有下个月的第一讲我也讲什么。今天我讲信心试验的目的，第二讲我讲什么，讲试探的根源。哎，这个我本来想一次讲，我发现不行，这个信息量太大了。我今天只讲什么，讲试验的目的。下个礼拜天，就是五月份的第一个礼拜天，我讲什么，讲试探的根源。那么这里面带着呢，我要跟你讲什么呢，我要跟圣经跟你讲什么呢，就是私欲跟情欲的区别在哪里。是就是讲这个试探的根源，我讲私欲跟情欲的区别在哪里。哇，这个很厉害啊，我要把你剖析你内心啊，这我不是跟别人说，我要让你明白你的私欲跟那个情欲，它就差一个字，对不对？而且在你身上都存在，对不对？就是我要很认真的用神的话语本身让你明白什么叫私欲，什么叫情欲。这个界限搞不清楚就很麻烦，知道吧？这是我第二讲要讲的啊，我今天不讲啊，我可以吊你们胃口啊，吊你们胃口。你自己都搞不清楚你到底是私欲呢还是情欲呢，是情欲呢还是私欲呢，你搞不清楚的。我会很清楚的让你明白，你自己可以真实的面对。但你每次发生一个念头说我是私欲呢还是情欲呢，我就让你死得清清楚楚，获得命运百般。那怎么才知道呢，第二点开始啊，第二点会让你明白这概念。好，然后呢第二部分我会带来到信心的特征，叫信心的实践。所以就讲七个方面，七个方面就是一个信心，我们讲到吗，顺从神的话语，禁止偏待人，信心与行为，谨慎言语，真智慧，真谦卑，真信靠。就是怎么来表现出你是一个真信心的人呢，透过你的什么，就是对神的话语的态度，你怎么对待神的话语呢，可以看到你这个人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刚才那是软弱的。第二呢，你怎么对待穷人呢，你知道吗，我在台湾的时候啊，有一个德国的宣教师啊，德国态度很奇怪，他从德国到了台湾，结果呢又在美国人的学校工作，他说我英语也不好，国语也不好，德语最好，结果德语用不上，结果在台湾，所以呢他说他就开始什么在国际学校工作，结果在外美国人的英语学校工作，后来工作他发现不对，就怀疑他就是自己的负担不是这个，他就开始呢就自己建立学校。他建立什么学校呢，他自己在这分享启示，他才想讲什么呢，你们回家跟我好好看马可福音十四章，神给我的说不准，我建立马可福音十四章的学校，什么学校，平民学校，那最贫穷人可以住得起的学校。他说做贵族教我不做，我不参与了，结果来给他负担说我不做了，他在台湾几千块钱的学校我不做了，为什么呢，大家就在台中建立这个什么，建立什么学校呢，他一直说，我记得他那天分享那个主题，他常常说我就要建立马可福音十四章那个里面所说的学校。所以有机会你们进去也去看一看啊，你可以回去好好看看马可福音十四章在讲什么，就这样呢，讲耶稣怎么复生那些麻风病的、瘸腿的、瞎眼的、耳聋的、穷寡妇的，这些他那章讲的大部分都这个故事。他就被那段经文感动，他就在台湾专门收什么呢，他说我不专业，我真的没有训练过，我没有专门训练过脑瘫，对待对待脑瘫的孩子，我怎么没，我没有被训练过专门处理自闭症的孩子的问题，他说我真的不专业，我不是专业，但是主给我可见的负担。他就专门收，他最近收了几个什么，就脑瘫的孩子，他还收了几个自闭症的孩子，但他里面也有正常的孩子。大家说那你现在这个自闭症这个孩子不会影响你正常的孩子吗，他说不会的，我就要让你孩子们在一起，因为耶稣就是跟这些人在一起的，他们是存在一个彼此同时的关系。所以我觉得那个德国人他在分享上他就老是强调这个，他现在自己觉得我也要这个实践，什么原因呢，禁止偏待人，什么概念，一个真性情的人，我不代表说那你就故意的仇富嘛，也不是的，故意的跟那些有所谓的有知识的人就不来，不是的，什么样的，他说你要约有富有的人，越是有知识的人，越应该真的基督里的心，应该去同情怜悯那些对那些穷贫穷人有负担。 不按照外貌待，外貌待人，懂了吗？一个老认为自己他妈上举下不来的，很高贵高高在上的一个人，他没办法服侍到人，或是不，他说不是耶稣基督势力的好仆人。所以他就明白了，禁止偏待人。好，第三点，行为与行为，第四是谨慎言语。哎，这个不容易啊。所以雅各讲的很好，像很厉害，舌头是火啊，背如最恶的是舌头啊。所以他会讲到言语的问题，讲到真智慧的问题。什么叫真智慧？第一站是提到你要祈求智慧，那智慧是什么？很多弟兄姐妹认为自己有智慧，其实我发现，慢慢你会发现，在你回头总结，你发现你没有真智慧，也就是最多一点点的聪明，甚至什么呢？甚至都人一些理性的思考而已。我们真的在把智慧理解成一个理性的思考，理性的思考会带来很大的破坏。这就是我在台湾听到那个圣学大学的教授讲的，说我思故我在给人带来的破坏，他举了很多例子，我思故我在给人带来的破坏，他甚至举了一些有名的，今天有名望的教授犯的错误，就是因为受到我思故我在的堕落的理性的思考，他把它错以为智慧，而且这个他也误导了很多的所谓的高材生走向了错误的智慧方向，所以他要提到回归智慧，这个智慧是真智慧。好，第一，来，真智慧带来的是真谦卑，真智慧带来的不是我是权威的教授，我是最有名望的专家，真正的智慧的人不是这样，真正智慧的人是什么呢？去服侍最卑微的人，他懂得去服侍那些被人瞧不起的那些社会低层的那些弱势的那些有问题的人，有问题的群体，有问题的国家，他发现需要主更多的恩典。所以这感觉怎么样？叫真谦卑是带来的能够辅助那些卑微的人，真的上帝面前他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真理说什么他就说什么，真理说不是他就说不是，他不再患难患难，不是看人的脸色行事，还是看上帝的旨意如何。真谦卑带来的什么呢？咱这必须什么？就真信靠。又回到什么呢？回到那个总结是什么呢？就证明你的信心是真的，你的信心不是虚假的。所以这一系列的态度什么呢？就信心的这些特征来帮助你由外往内的去检验你的真信心，由表尽里的，由表尽里的来检验，来衡量，来省察你自己对耶稣基督的那个信靠多少是来自上帝的恩典，还是来自你人的那个理性的那些思考所得出来的价值的价值感。这个就是来帮助我们。好，当然最后呢，叫信心的得胜是什么呢？信心的胜是什么呢？是等候主带领的那个人呢。哎，这种基督徒的话啊，不然的话呢，比如说你忍耐在世上怀疑，你真的没有好的结果的不？如果基督徒真的忍耐到底，甚至忍耐到什么？到死，也就是为主殉道了，好像没有看到好的结果。为什么？那难道他？哎呀，好冤枉呐、啊，好委屈啊，白活了，白坚持真理了，白白的信靠神了。所以他刚发生的感慨。但是呢，为什么？这就是因为什么？你还没有明白神后主再来的那个忍耐才是忍耐到底的忍耐，知道吗？不是我忍耐是为了让我能够被人称为好牧师，我忍耐会被人家当作我是一个好公民，我忍耐有什么状况当中呢？当作是一个什么？一个被各种观点所支持的一个政治领袖，这个不是我们真正的忍耐。真忍耐是什么呢？是正确面对主再来，我能够在他面前站立得住，这个是大家表示信主的人的忍耐，不是在今生里面得到你某个目的的忍耐，这个忍耐是超越当今的，超越现实的，你现在的所谓的真实的生活当中呢，是等候主再来的，这个是不是来帮助。好，门应允的祷告，但这就基督徒要明白了，祷告生活里面你的祷告要有质量，你的祷告也反映出你生命的质量，你的祷告反映出你信心的力量有多大，所以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如何，那你的祷告生活你就不一样了。好，我们最后一个什么呢？当然最后一个什么，两个是很有意思，最后呢，对十足的弟兄 就是我们在罗马讲到第十五章，坚固的要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方面，对失足的弟兄姐妹怎么去面对，过分的律法主义也不行，过分的忍耐包容所谓的宽容也不行。所以雅各书最后谈的是对失足的对跌倒的弟兄姐妹应该什么样的态度，这是雅各书最后一部分讲的，很奇妙，就接触雅各书。好，下面呢，今天我跟大家讲什么呢？我们只讲第一部分是什么呢？信心的事业。这个事业里面呢，我只讲了，我们讲到了事业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讲到今天是讲事业的信心的事业里面的第一点，叫事业的目的。事业的目的，我们说在第一章的第一页第二节里面是什么呢？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北方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这个用的是试炼，试炼在希腊文里面呢还有两个意义的啊。试炼这个我在原文里面是有外在的逼迫和内在的试探，所以呢第二节是一个大的，就是关于两个主题，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你在落在百般的试炼中。刚才我讲了什么叫百般的试炼呢？百般的试炼是包括了外在的逼迫和内在的试探。那么外在的逼迫我们把它叫做试验，神在试验我们，困难逼迫不公正的待遇，特别是这句话说是说到不公正的待遇，神就是用这个来试炼他的儿女，这叫外在的逼迫。哪怕特别在中国我们面对政治的逼迫，面对那些邪恶的诡诈的一些东西的这种对我们带来的逼迫，怎么去正确面对，是外在的逼迫和内在。好，所以今天我是讲外在的逼迫，下个礼拜会下下个礼拜会讲外在的内在的试探，这是第二点，第二点讲的，第一点我不讲，今天是讲外在的逼迫，第二点是讲内在的试探，这个我们能够明白。好，那么基督徒面对试炼的总的态度是什么呢？是都要以为大喜乐，这个不容易的哈。所以那里说无论你是面对外在的逼迫还是面对内在的试炼试探，都要以为大喜乐。有的弟兄们说我知道我笑不出来啊，我苦啊，而且呢越试炼那个苦越深啊，苦难深重啊。这就是经常说的，我们经常说的就鲁迅编的祥林嫂的悲剧就产生了啊，就是祥林嫂式的悲剧，就中国人在各种过程当中被那个我们讲被那个苦水啊，被那些你自己的罪、同胞的罪、国家的罪、政府的罪、父母的罪，甚至在接到婚以后呢配偶的罪，把你泡的怎么样呢，发脓感染，已经什么病入膏肓，看你的表情是苦的，看你的眼神是苦的，发出去一句话就是苦的，不说话都是苦的，说话更是苦的，看不到一点的平安和喜乐，苦水里长大的，我们叫做苦在苦水里腌制出来的作品，苦水里面腌出来的那种形象就出来了。所以呢这就是呢这个其实不是的，这就是呢弟兄们，你们都在北方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哇，这个好难啊，这个难啊，我也知道但是我做不到，这就跟人家思考你的信心了，因为这个不是靠你做到的，谁能做到，谁都做不到。但是耶稣就是说父啊赦免他们吧，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什么不晓得，好平安的，有大喜乐的，不说哎呀上帝啊，我今年原谅这些人，我今年包容这些人，我君子不计小人过，但是你看这帮人太糟糕了，还是让我忍无可忍，但我继续忍耐，你看我为他们的罪我要被定什么十字架，我多么的伟大，你们看我多么的冤枉，他都没有这样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所以耶稣说是在说成了，所以不然就是耶稣见主，因为他是神嘛。但我们知道同样的很快为主去那的尸体房，对不对？他有没有做到？他也说了吗，父啊不要把这罪什么 归给他们，归于他们，因为那是他的同胞，他但愿主将来能够赦免他同胞的罪，他又喜乐，他不是看自己，也不是看别人，他看到耶稣基督在他那以为大喜了。好，那么为什么要有大喜乐呢？为什么呢？特别是到我们那外在的逼迫着，为什么我还能够大喜乐呢？要看到三个美好的旨意。第一是什么呢？第一是将德行成全完备。什么概念？这就是雅各书第二章第三节说什么？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看到没有？罗马书第五章三到五节怎么说？不但在恩典中是欢欢喜喜的，就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为什么？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圣灵所赐我又不从爱浇灌到我们什么心里面。这是罗马书五章三到五。我喜欢对不对？把这个经文背出来，我现在也背得出来说出来了啊。我没有翻圣经的，我这个我才是对另外鼓励子说患难生忍耐，所以所有的外面就是这个，假如说像什么，就是要你们心情经过试验就生忍耐，患难生忍耐，忍耐生就是成全，忍耐也能成功。怎么成功？忍耐怎么成功？怎么可能给成忍耐成功了？就患难生忍耐，好，忍耐，你们忍耐啊，都要忍耐。怎么忍耐呢？忍耐生老练，你越来越老练了。老练是什么？盼望，你更加盼望主的义成就，盼望主的荣耀彰显，盼望主的旨意行在地上，如行在天上，甚至盼望将来基督什么？忍耐到一个程度，到死都没有达到你的愿望之后呢，甚至被人害死了呢？你忍耐，为什么？因为你的盼望在什么？在天家，你忍人无怨无悔，明白吗？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个弟兄跟一个姐妹要发展感情，这个姐妹比这个弟兄大四岁，姐妹已经二十八九岁了，弟兄才二十三四岁，他们要发展，结果来问我的意见，都是新主的，都很爱主。他说怎么样，我们两个怎么样？那我肯定不能说不好，对不对啊？那肯定是好的，大家这个，因为大家都是单身的，都是你。不过呢，姐妹比弟兄大四岁，这不是问题吗？哪是问题呢？不是问题。他问我了，我就可以跟他们一起喝咖啡。我说你们两个如果走在一起呢，我真的感谢主啊。那我就要问你们一个问题，你回答，你思想面对。姊妹比弟兄大四岁，哎，我也知道这个姊妹很想结婚，弟兄呢无所谓，不那么着急。如果弟兄年纪小想结婚，姊妹无所谓还好一点啊。姐妹年纪确实也该想，说想结婚很正常，我也理解和支持。姐妹弟兄呢二十四五岁不知道结婚的，我也理解，因为他年轻嘛，有本钱嘛。好，我也跟姊妹说，这个弟兄有一个什么概念？他有个计划什么呢？他要再出去读书四年，还要再读至少四年书。哎呀，不在国内读，在国外读，他这也很好吧？年轻人愿意本科、硕士、博士毕业，我也支持的。我一般年轻人问我说：“老师啊，我已经本科毕业，要不要再读研究生呢？”我如果你有机会读，一定读。我肯定不说我不读算了。我认为，如果你有这个机会，你有这个心，你就读吧。最好读到几个博士毕业也没问题。好了，我就跟姊妹讲讲的，姐妹你要不要结婚？如果这弟兄他不着急结婚，哎，你想结婚，那么四年之后，这个弟兄已经到国外去读书，又读了四年回来，终于上帝给他感动是什么呢？神真的让我明白，原来我们两个不是哥进入什么婚姻。那么那时候你三十二岁，他多少岁呢？弟兄二十八岁的时候，你还无怨无悔，你还觉得你忍耐到底，你觉得上帝给你的恩典太大了，以为大喜了，那你就继续发展吧。如果你做不到，你就停下来祷告，求神再给你们带领吧。结果这个姐妹就开始祷告，开始祷告。 再祷告，结果有一天面对这个弟兄开始申请了国外的大学，也申请到了，也就要走了，再过半个月就走的时候，他们再次跟我们谈话，他说这跟这里的问题给我们思考了之后呢，姐妹很诚实跟我讲，他说张老师，我承认我做不到，如果这样的话我会很痛苦，我这就好像我被耽误了4年，最后呢神又没有带领我们在一起，一句话很简单，但觉得他这样的话他会有苦读，他自己就感到。后来我说那就好吧，你就应该这么去处理你们这份感情，后来这个姐妹就跟那位弟兄正式决定了，就回到弟兄姐妹的关系里面去，这个不是坏事情，不是坏事情。我觉得弟兄姐妹就要有这个智慧，是什么概念呢？就这么，我并不说他们不可以发展，我不能够给他可以不可以，但我的就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你要明白这个两个人的个性是不一样的，只要他的发展跟你的发展不一样。那后来事实证明当然也是的，后来他们也各自结婚，原来确实彼此不是对方的配偶，先有另外的预备在代理。那么这什么概念呢？就是一个基督徒，你要我知道你的忍耐是应该的，不你忍耐，你要在主的经营里面什么呢？你真的是有盼望的，你就去往前走。如果你没有盼望，给你带来的最后是苦读，因为那个不是神绝对的旨意嘛，是怎么在当中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你要把它明白，你的忍耐，你的忍耐是什么？智慧忍耐不是我忍字头上一把刀，我忍无可忍，少林寺的和尚，最后也是叫忍无可忍，拿起刀枪，要必杀什么？梁山嘛，这个不是基督徒的忍耐。基督徒忍耐什么？忍耐到底的。这个人呢，就是哪怕我肉身里面看不到希望，我无怨无悔，我在永恒里面有忍耐的盼望，就关于主再来，我忍耐有盼望。现在对不对？你要是成全了，是哎，那个姊妹讲了，这个忍耐让我会苦读，我就忍耐4年之后，我说不是人的带领了，我会很痛苦。那最好你就要思考了，为什么呢？因为以为大喜的时候什么是忍耐也当成功，是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陷，而、啊、不是我忍耐4年之后让我产生苦读、怨恨、不平。自哀自怜，感觉浪费光阴，耽误我的终身大事，这不是上帝所结的果，你明白吗？我在那边举的这个例子，什么忍耐也当成功，因为什么？患难生忍耐，忍耐生什么？老练，不是老奸巨猾啊、嗯、我们中国人说老练就老奸巨猾，所以我不喜欢孩子们看宫廷剧呢，就是阴险狡诈，那个不是老，这个老练啊是什么呢？是在基督里面他稳定，他平安，他面对任何的困难，他开始什么像保罗跟希拉一样，彼得跟希拉一样、彼得跟那个什么，他们这个被抓到在监狱里面，对不对？保罗跟希拉，对不对？可以在那里敬拜什么赞美神，对不对？没有任何的痛苦，被抓去坐牢，按道理来说什么为主受逼迫，要么我自义一点，要么我什么自卑一点，但是保罗跟希拉在监狱里面唱诗敬拜神，彼得也有啊，彼得前面也是在监狱里面敬拜神，这个忍耐是大喜乐，是造就他的，明白吗？我们中国人很多的忍耐是什么？君子报仇，我10年忍耐换来我第11年的这里的最好敌人，这个啊，这个不是真的上帝喜欢的忍耐啊，不是上帝的忍耐，基督徒忍耐是有盼望的，它是带来什么？它是带来什么？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什么的，你为主受苦不会羞耻的，因为圣灵借神的爱浇灌了我们心里的那个忍耐。大家一定要记得啊，要心里的面对主。好，这个什么呢？这是成全完备的一个目的啊。当然，第二个呢是实际的体验我们的信心是什么概念呢？我告诉你，在患难中才能够知道你的心是刚强还是软弱的，是真的还是假的，真的什么是让你实际，因为什么呢？在几个方面什么呢？因为什么？第五节所说到的，你看到没有？当你们在患难中的时候呢，逼迫当中说什么呢？你看到对什么的吗？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厚赐那什么，应当祈求那什么，厚赐与人也不赐的人的神，就主就给什么赐给你们。好了，这什么意思？其实在信心里面，你知道吗？基督徒告诉你啊，比如说简单例子，你做基督化教育好不好？那当然大家一定是好的，主喜不喜欢？一定喜欢的。 主会不会祝福你们？但会祝福我们。神会不会保护你们？但会保护你们。这会不会赐给你资源？但是给你资源，赐给你老师，赐给你学生，赐给你教材，赐给你系统，赐给你方法，赐给你能力。好了，大家做得很好，做几年换什么呢？好平淡哦。每天这个老师两个老师又到人民生产里面，又面对着十几个孩子，那个孩子不乖，那个孩子乖但妈妈不乖，那个孩子不说爸爸很糟糕，总没有问题。所以大家就是面对做一年两年三年有新鲜感，做到第三第四第五年好像觉得没意思了。再看再看为孩子方面呢，随着孩子年龄越来越增长呢，发现发的错误也不小啊，原来教会里面的孩子也不是那么单纯啊，这个你很失望，妈妈就开始没有信心了。好，神说这班人开始有点什么放松了。神说好吧，我就想逼迫领导你们一下。好，这个你就终于在开始什么，开始又开始反弹火热了。为什么呢？这个你就发现光日行还不够，开始什么，你要特别需要智慧，你要特别祈求智慧。你发现没有，其实很多基督徒的智慧啊是被逼出来的。是什么呢？是当上帝把让逼迫换在领导里的时候，你必须警醒。其实有时就让我们打盹的时候，我们已经开始麻木的时候，开始不冷不热的时候，因为主最讨厌什么？不冷不热嘛。比如说全冷的，知道至少神还可以把你知道你冷的把你激发出来，你全日那个更好了，希望你不停对主大发热心可以。但是呢，就看你不冷嘛，不是半死不活。这个时候神就开始了，就是大姐患难里面你就会祈求智慧，你特别需要祈求智慧。所以你知道吗，其实去年暑假放假到后面，其实你我知道在广州也做不了什么，但很奇怪就是你根本就不想去哪里，别人邀请我去啊，还有一些就是那些去特别的我都不太愿意去，什么原因呢？其实你在广州也做不了什么，但是里面就是有一个祷告，你要祷告，你要不做的安静祷告，寻求上帝的智慧，你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你自己也知道背不了这个单子，而且你知道你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去应对这些局面，你根本没有办法，你也参与不了。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老年团体里面经常在每个礼拜四哎呀咱们学校怎么样啊，哎呀祷告啊，继续祷告啊，对我们要祷告啊，要祷告求神给我们智慧啊。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因为基本的用血气，因为人在那个太容易血气了，说白了我在工商局的时候就跟那些人就吵了起来，都觉得不对劲，这个脾气很不好，怎么控制好忍耐，但是呢又不能够什么，不能够说、哦、我有罪我有罪了、哦、我错了我错了，我得罪了这个上帝，也得罪了政府，也得罪了人民，也得罪了我的学生啊，又不能这样呢完全低头认罪，就在这当中怎么去，真的需要读很多的智慧，在忍耐当中祈求智慧，又在当中操练自己的品德，怎么去更有更好的不亢不卑的那个品格，说话要柔和，内心要刚强，对。所以求主来，好，这是学习什么？你后赐给我们智慧，在所以在后边，我们刚才讲到真智慧是在第四章啊，第五份，在第四章里面呢，会讲到什么？我们要求主赐给我们真智慧啊，真智慧，是在什么？是在第三章啊，第三章的十三到十八节讲到什么？真智慧，这是第三章的十三节到十八节有真智慧。好，那我们来看什么呢？第三个，第二什么？操练单纯信心的祷告。哎呀，这个不容易啊！哎，这个对基督来说最难的，你知道吗？我告诉你啊，神有时候为什么让基督徒领导也超常规的逼迫？而且就是正在我认为最平安稳妥的时候，我认为我最敢挥发神大的时候，我认为我开始最顺利的时候。眼看神要给我开一个我认为梦寐以求的大门的时候，突然重战出击的时候，你做梦都没想到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开始思考了，为什么？因为你看到安全不是偶然吗？绝对是你做梦没想到的。而且当你真做梦没想到，因为你做梦没想到，所有的人根本都做梦没想到是突然发生的时候，为什么会领导我？我当时记得我们学校里面本来就是什么管理，就说我要盖把五楼六的加盖给你们，加给你们，所以你们希望你们发展得更好，对不对？好了，我要给你们更好的环境， 我们也认为更好的巴掌，啪，神就来了，就是来一个逼迫来领导你。周门都没想到，因为他做了在这地方九年了嘛，已经一共做了12年了嘛，那没有问题嘛。好，神就一个重拳打下来，来检验你们的信心。这里面有发现什么？我在发现什么呢？我觉得这个经文很宝贵啊。弟兄姐妹，他怎么说呢？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爱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路上都没有定见。看到没有？原来神有时候在借什么呢？一些重拳出打击我们。我有个心怀爱意，我在追求什么？当然以后我肯定追求主了，主永远是我第一重要的。我首先追求智慧了，我第一机会一定是一样，口头上说而已。神一定发现我们有世俗价值观，肯定在我里面世俗价值观，是不是有炫耀自己成功啊？觉得自己在基督化教育里面还像个人物啊，走在前头的一个人啊，先锋呢、啊？有没有自己平台里面有没有这种所谓的骄傲呢？神开始对付一个人，一般人要面对发生的一个问题，心怀爱意的人在他所在上没有定见。我们对神，神要求我们就是要独一的，神是独一的，我们在他心要尽心尽心尽力爱着我们的神，我们做不到，我们肯定没做到。我们基督教呢，属灵的我也要，属世的我也要，基督化教育智慧我也要，但是聪明也要，知识也要，这没问题。大问题呢，你把它训练，你把它放在一个同等的地位，很要紧。我没有啊，我一定是把智慧放第一的，我一定把相信放在第一的，我一定把孩子成为金钱放在第一的。但是在当中，你不知不觉已经误导了很多方向，把很多的其他的东西，根本不能跟神相提并论的东西，放到一个跟神平等的位置，甚至在操作当中已经超越了那个位置。怎么衡量？怎么衡量？你投入的精力，你投入的金钱的比例在哪里？你放在哪一个比什么更重要？我坦白告诉你，为什么有姐妹说把孩子出小学初中送到国外去了，送到国外去了？她说我没有啊，我孩子送到国外去是教会学校啊，也是基督教学校啊，而且那个地方也我也找了好的教会啊，甚至放在基督的家庭里面帮我照顾我的孩子啊，那没有问题嘛。人家也是很好的教会，而且我们甚至改革中的教会啊，甚至是很保守的基督的家庭啊，信仰比我还好啊。但问题他不是他父母啊，你知道吗？啊，那你不对，我不同意，你走极端，你这个人就是这样的极端。那我说不平民，你的精力和时间来衡量，你考一下考察，你花多少时间会跟你的孩子在一起呢？你跟我算一算你的时间，送到国外去，你有多少时间跟你的孩子联络？再说了，你的金钱，按照你家庭的能力，那花这些钱送到孩子在国外的每年费用，与你花给主的钱，你再比较一下，你奉献给主也好，你当然你正常的供应你家庭生活需要都没有问题，你觉得这个比例有多大呢？你把这个时间和金钱的衡量来做一个量化的一个评估一下就明白了，你真的说的跟你做的一致的吗？心怀爱意的人，弟兄姐妹，在什么上没有定见，他不要想从主那里得到什么，又想抓属灵，又想抓属世的福分的人，最后什么都没有，属灵也没有得到好的，属世也没有得到好的结果那就很悲哀。一定要小心，一定要有智慧。我觉得这个经文啊，雅各书第一章，所以雅各他不跟你客气的，雅各很奇怪的，在第一章里面保罗这句话前面夸奖你们一下，你们性格传遍天下啊，为你们感谢主啊，你们很好啊，我爱你们啊，你们太棒啊，但保罗棒是我在后面要批判我们啊，但是你们的问题也有啊，所以还是，但是雅各就更厉害了，他什么呢？他说心怀爱意的人在他那个，他说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爱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最后你发现为什么弟兄姐妹会翻江倒海呢？ 为什么我们的情绪波动会那么大呢？为什么我们面对这个本来就很恶劣的环境，面对本来就很罪恶的人类，为什么我们突然忽高忽低的太厉害呢？我的情绪波动会那么大呢？不是偶然，上帝就把通过逼迫患难把我检验出来了，就检验出你是驴是毛，就像拉个六月就知道了，知道吗？你就知道你的心情在哪里，你是不是一个心怀爱意的人？为什么？因为你一直对这世界抱有盼望，你一直对人性抱有期望。我历来会这样认为，所以你的失望会越大，你的痛苦会越深，你的苦都会越来越厉害。为什么？因为你的抱怨对耶稣来说，耶稣早已看到了，所以你就什么？你就开始越来越稳定。你这个被这个世界的影响啊，就像海中的波浪翻腾的这种状况会越来越减少，这是主给我们的生命带领。所以弟兄姐妹，后面当然带出更厉害的雅各，说的有很多人听了不舒服是什么呢？在下面卑微的弟兄升高，他就该喜乐。哎，糟糕了，这个好。卑微的弟兄升高呢？哎，我们说卑微的弟兄升高，喜乐是个好事情啊！哇，一个弟兄本来是卑贱的，升高的。本来没有文化的，哇，考上了博士，博士毕业了，很好。本来是农民的孩子，博士毕业，大家皆大欢喜。哇，本来是一个什么打工的，哇，过了几年终于自己开公司，真的发展了，做外贸也好，做哇，他发财致富了，我们也为他高兴，大家一定是高兴的，对不对？本来一个生病的弟兄姐妹为他祷告，病好了，我们真的感谢主。今天啊，我们在聚会下午听到张明弟兄生了一个儿子。也许是儿子，我不知道。刚刚刘瑞祷告是儿子啊，是不是真的儿子？我不知道。如果真的生了儿子，他还是预言性的祷告啊，因为不知道女儿和儿子啊，他祷告他就是儿子啊。所以我啊，那我们也高兴，因为多个新生命了。下面一个地方有点痛苦在哪里呢？你看下面怎么说的？怎么说？富足的降杯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太阳出来，日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没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好了，这个是什么概念？说富足的弟兄降杯，不是因为他的损失我们要高兴，还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让你又学到一个什么功课呢？人生的变化无法把握，就神让你看到的，其实在神来看呢，这都是人生的功课。富足的降杯，你也要大喜乐，这个好像不正常。这个你不敢这样说，你更不敢这样做。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做的话非常麻烦。但是雅各书哇，所以圣经教导人真的很痛苦啊。他教导的就是真理，这个真理而且呢是那么浅明白，但是好像呢，你发现没有，我们好难赢。为什么呢？他说富足的卑贱的身高你要喜乐，富足的降杯你要以为大喜乐。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单纯信心的操练，不容易。为什么呢？这个不是说圣经里面，你知道我说最厉害，我们约伯，你知道吗？约伯，你看约伯这首，你很难看到说什么约伯在几天时间里面，甚至在一天里面他的财产没有了，他的牲畜也没有了，他的仆人也死了，而且更痛苦的是什么都可以忍耐。这样很多弟兄姐妹可以忍耐什么呢？我别人都可以忍耐，但是你要伤害到我的孩子，我绝对不让。这是我们常常表达的一个概念，我对我的孩子，我的女孩们在哪里啊？所以哇，听到有人哦，啊怎么样的？哎呀，当然，我们说有一次我在家里的时候，我把我的那时候老大小的时候，早上我赶紧把他抱在那个盥洗盆那个台上，帮他搞牙都没刷牙的时候，结果呢，就我突然那个毛巾稍微远一点，我炸开两步去拿那个毛巾的时候呢，结果我的孩子突然从那罐子摘下去，从那个罐子掉下来了。我妻子在那边听到，他突然听到我哀嚎的声音，那人抓不出来的啊。哎呀，那种本能的那种哀叫，就我妻子怎么会这么炸的？怎么回事啊？好像真的是生死存亡的事情发生的感觉。那神人要对付你的问题，人对付我们的问题，为什么呢？心怀爱意的人， 不容易，父爱是应该的，是正常的。但是有一条，如果有一天你的孩子真的有一天，哪怕因为义的缘故被那些恶人杀害了，你又怎么样？你抱怨吗？你痛恨吗？你无法喜乐，至少的。像我们那个姊妹的丈夫在被人杀了，在教堂里被人杀了，她要忍无可忍，但她有办法，她可以利用美国大使馆来给中国压力啊，可以有很多人，但她不做，她安慰那个人，她说没关系，在美国也会发生类似的事情，她仍然很平安。这个不容易，为什么在义和团运动的时候，我们知道成千上万的宣教士在中国被杀了，对不对？这些孩子们是不是怨恨中国呢？是不是痛恨那些杀他孩子那些恶人呢？中国再也不去了，中国伤透我的心了，中国这个国家是无法改变的一个贫穷落后野蛮，还是反基督的，到现在为止也是反基督的国家，现在也是更反基督的国家，这国家我深恶痛绝，我从此不踏入中国的领土，甚至到我们国家来的中国人，我要什么打倒他们，想办法搞定他们，报复他们，有没有呢？没有。所以为什么甚至有一个宣教士什么在义和堂上他被杀了，他记得那我们叫纪新以前姓周，一个多月才到嘛，对不对？是入水路嘛，对不对？就在他的信寄回家的那个路上的他被杀掉，结果这孩子接到了这份信，其实活着又记得这份信，充满喜乐了，当然却到接到这边他的亲人已经死掉了，他的父母已经在国内给杀了，中国被杀了，这个怎么办？都感谢主，这两个儿女更加决定我要去中国。你以后看这个传记啊，结果这他的孩子们结果后来都到中国来服侍，继续到中国来服侍，很奇妙，很奇妙。弟兄姐妹，雅各我觉得他是耶稣的兄弟，但是他写的圣经真的很奇怪，开头就不跟你讲那些什么磕磕套套的话，就开头劈劈头盖脸来跟你讲，心怀爱意的人你不要从那些得到什么，叫我说猪中国话叫猪栏打水什么一场空，你以为你捞到了什么，真什么都没有，懂了吗？ Hannah 今天早上在苏醒的时候我一直在感恩，为什么感恩呢？我记得 Hannah 从小到大，她因为小时候练钢琴学钢琴，到她十几岁的时候我还尊重她的感觉，有天跟妈妈哭着说我不想学了，因为钢琴不是她的最爱，她喜欢画画，她画画没学过，反而画画可能她觉得比钢琴的兴趣更大，所以有一天妈妈讲了，跟留着这个妈妈回来，妈妈说你跟爸爸讲嘛，那我跟 Hannah 讲，我爸爸也不能逼你学钢琴，你如果真的没兴趣，爸爸也不想逼你，但是爸爸之前跟什么呢？爸爸也没有指望你要修钢琴将来什么成为什么钢琴家，成为什么样的一个很厉害的一个用钢琴来什么养生的这个渠道，我都没有这样想过。爸爸只有一个希望，不是告诉你，就是有一天你长大了，你的钢琴的这个弹奏的水平呢，就能够在教会里面，爸爸讲道也好，爸爸带领教会也好，你能够什么在那边什么？能够弹琴赞美神，不然就弹琴赞美神，因为爸爸其实在方面没有恩赐，爸爸音乐是不行的啊，不是爸爸的梦想是实现不了，在你身上跟我实现这也是自私的，但是就希望你能够可能一起带领大家敬拜神就好了。所以今天他能够抒情，其实早晨七点钟明星打电话给我说，张老师我在医院了，今天我不能够弹琴，那我联系 Aaron 还联系不上，当时先找弟兄吧，找了明找来 Aaron 说还联系不上，说看看 Hannah 怎么样，他怎么样？正好那时 Hannah 已经起床了，因为他要来师班嘛，他要来师班，所以我就哎 Hannah， 然后他也知道了，我说今天呢，那意外情况你是不能够事情，妈妈说哎应该可以的，没有问题的，他说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呢，伴奏不一定行呢，那个你就什么呢？你就一个手单手弹就好了，因为他没练嘛，今晚早上才知道嘛，早上才知道，所以就单手弹就可以了。不需要双手就可以，那感谢主。所以呢今天早上呢他能够，所以后来哎说还是没有联系的 Aaron 啊， 然后呢，我看，你还可以吗？他说没问题的，他可以来把今天的这个谈出来。那我就觉得这个感谢是什么呢？神的恩典就是什么呢？就是什么呢？对你，我说我的女儿弹琴，金马人当然很重要，但成为钢琴家也不能少。我要他成为，还要成为全国有名的钢琴家，这个压力大不大？大了，就来了，来了。但是，如果我的孩子，我俩在教会里面，书里面能够弹钢琴，能够很好的伴奏，很好的跟主同在，哎，结果呢？没想到的时候，有一天呢，神要他成为什么？那个钢琴家了，这就意外惊喜。那神的恩典，但在我给他的目标里面，我没有。我说他就应该好好的弹琴，能够敬拜神，用钱给他的恩赐好好的服侍神就够了。那够了当中，神赐给他什么样的一个恩典？这个将来什么样的一个带领，我不知道，懂了吗？那叫副产品。那叫额外的你就够了。所以这时候呢，你就开始可以享受那个弹琴，享受这个你的那个音乐学习的生活。当然还要付代价，还有很多试炼。大家感谢主呢，做刚才弟兄姐妹，我承认我们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呢？我们对神信心不够单纯。我不是说你对神没有信心，我不是说你对神不信靠，雅各没有这样说啊。现在我们的问题在哪里呢？对神的信心不是单一的信心，不是单纯的信心，这是基督徒要反省的，你要小心。在这里神不是否定你，不是要把你否定的什么，是要造就你，懂了吗？是要我们本来心怀爱意的人基督徒能够向神纯一的信，对不对？这个真的我承认我求主怜悯我，因为你知道吗？婚姻是最能训练你这个生命，就是我们还是没有做到怎么对妻子很纯一的信心，好，导致你来检验你对下一世能够做到纯一吗？这个也是一个好的功课。所以要求主来帮助我们。有时候我承认我常常是心怀爱意，常常是什么呢？讲的芝麻丢了西瓜。但是我说，但你认为我不会那么蠢的，我怎么会讲的芝麻丢了西瓜呢？一定不会的。但是这样的不是不成，我们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所以主主来帮助我们。好，下面什么呢？就什么呢？什么？就是正确的面对升高与降卑。就是一个基督徒要什么知道呢？就是叫什么？这就叫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什么概念呢？就是我升高了，当然我们应该感谢主，但是有些弟兄被降卑了，我们要感谢主。为什么感谢主呢？因为神的旨意他就是这样的，在每个当中要学到什么功课。所以有时候有一下子有一个姐妹从美国回来什么呢？哎，张老师，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啊，你怎么看待袁志明最近发生的一些故事呢？我跟他说，第一姐妹我不参与，第二我不做任何评价，因为真的我根本不知道。第三我只能说什么呢？我围着这个弟兄暂时被降卑一点，我要感谢主。他说起来容易，我做到不容易，但是我只是为他祷告，为他祷告，为那些在抓他把柄的在控告他的人祷告，然后让他们各自学习上帝给他们什么功课就好了。当然具体事情我不进入细节，我不参与任何，哪怕他们说他怎么怎么，这个事情我也不讨论，我不参与。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我很远，离我很远，因为我不应该进入那个他那个故事当中。但是我只是什么，围着这个弟兄暂时被降卑，我相信在他人生命当中，如果他生的儿子，一定将来会给他一个更美好的祝福。我为他感恩，为他赞美神。当然现在是他落在一个很困难的境地里面，我们必须要同情理解他，求主来带领他，不容易，可以想象那个环境是不容易的。所以感谢主，也感谢主，这一点这个地方就暂时，你看到没有，暂时好像呢就没有声音出来了，他在干什么，或者给他旷野的生活。那感谢主，人生就是要这样的经历。我不知道每个人身在，但是我们要把你从神的角度来看问题。好，我们就什么呢？当然最后一个是什么呢？我们面对试验的最后一个目的是什么呢？大家注意，请大家一起来读啊，一起来读，用这个经文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分享。在雅各书第一章十二节， 我们来看他带出了承前启后的一个经文。他第二是第二就是关于后面的试探的，但是中间那个试炼呢，我们一起来读一章十二节，来预备起。
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炼以后，赢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说的。
哎，这里很重要，忍受试探的人，还有他们经过试炼之后，就必得生命的冠冕。而且这个什么事实？而且这还不是那些不得救的人哈，是什么？是主所爱的那些人，是跟神的国度有份的人。也就是神就是管教你，是神所爱的，非要什么管教的人。你是有福气的人，我们不是没有指望的人，弟兄姐妹。保罗无外的一天比一天毁坏，我内心一天心思一天，你有吗？所以如果你受了这个试炼，不但没有让你内心心思一天一天比一天成就，一天比一天衰弱，一天比一天老化，那真糟糕了，那不是上帝的本来的旨意，知道吗？这个趋势要扭转，还是明显的灵在你里面。如果你看不到希望，你真的是看不到希望，原来主都没有拯救你，真的看不到希望，只能最后就沉沦了，就自己就败坏掉了，自己有甚至有一天被淘汰掉了，被教会才淘汰，被真理淘汰，又被基督淘汰。为什么原因呢？因为没有主的生命，我们不能做什么。但是我们只看到呢，一个人基督徒，一个生命，你同样面临试探，面临问题，你是往哪个方向走？这是主的带领。好，今天呢，我希望呢，我们就把到这里结束呢，就什么概念呢？因为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二节呢，就是为义受逼迫的有福了。人因我的民主骂你们逼迫你们，你们就有福气了，因为你们的天国的赏赐是什么？是大的，就是生命的冠冕，神永生报应我们，这是神给他们每个儿女的必然的应许，绝对的应许。所以我们就会能够轻看十字架上的羞辱，你知道吗？我觉得你名誉上的损失、金钱上的损失、地位上的损失远远不如我的生命一脚改过了。耶稣基督他轻看十字架上的什么羞辱，弟兄姐妹，我承认我们作为一个男人，有时候被羞辱的时候呢，肉体上的痛苦可以忍受，物质上的损失可以接受，我们最难什么呢？面子上过不去，你知道吗？我觉得很难受很痛苦，被那些欲望人玩弄，被那些什么罪恶的人欺骗，觉得很不舒服，就觉得很没面子，就心不甘心不愿，很痛苦。这个时候主求你放下。为什么？耶稣既因为那个前面的荣耀，耶稣就是轻看十字架的什么十字架羞辱。我们有没有受过羞辱超过十字架的羞辱的？再不得见，而且可能你还有，因为你有错误，你有错误被人羞辱本来就是无话可说，对不对？耶稣有没有罪啊？耶稣有没有配备应该被羞辱啊？耶稣没有应该被羞辱的，但是因为他也排在前头的道路，因为他因为看到上帝的荣耀，他轻看十字架的羞辱，对不对？没有我们呢，你我呢，这就是来帮助我们，来主用他的道雅各书。我希望呢，今天第一讲我的时间有点晚了，但是呢，我希望透过雅各书继续祝福我们，照顾我们。真的我们要学会准备被开刀，其中每一种，其实我每天讲一个圣经的时候，我就哎呀主啊，我主要在这处要被开膛破肚的投毒的是什么呢？自己要做准备，能够承受这点道吗？能够承受这真理在我生命里面的冲击力吗？做好准备，把我们心怀爱意的心给对付掉，出来复活，每一次经历重生，在基督里的盼望再次产生，我们可以面对我们面前的一切的患难。我们在基督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待我们，继续借着你的仆人雅各，也是你肉身兄弟雅各，把雅各书宝贵的这篇书信留给我们，是吧？真的让我们看到了主我们的带领，一方面我们欣喜主你给我们的恩典，谢谢你把最美好的品德，也是美好的礼物信心赐给了我们，使我们能够在基督里边以信称义，能够成为你的儿女。但是我们也知道基督的信仰生活仍然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主啊，因为你没有允许你的儿女免遭患难，但是你却要带领你的儿女们经历患难，经历各种各样的
外在的逼迫，好让我们能够造就我们的品格，好让我们能够来操练我们的信心，经历我们的信心，从而能够预备主给我们的奖赏。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承认在奋斗者道路我们常常是心怀爱意的人，我们是常常主次不分的人，甚至有时候把主次颠倒的人，就导致我们迷失掉，导致我们这个世俗的价值观、成功观在我们心里面根深蒂固的影响我们。当然我们也反过来，我们也不是也信心也保守我们不至于犯纵，这就我们下个礼拜要讲，下个礼拜我们要讲怎么面对我们的私欲情欲的这个关系，怎么正确的营运这点问题，也是主你同样给我们面对的。我们既要靠着主来正确的营运外面的逼迫，为义受逼迫，甚至为着我们的罪你来讨到我们，让我们经历一些非常规的一些经历和患难。主啊，就是来面对怎么造就我们，使我们对神有单一的信心、纯洁的信心，这个是不容易的。当然我们也不用担心，我们面对这种困难来感谢赞美主，我们不是不负责任，我们不是那种否定我们在地上的一些神给我们的一个存在。主啊，还是让我们不断的来得胜我们的私欲，这就是我们下个礼拜下一阶段我们要看到的，怎么正确面对内在的试探，这也是主您给我们的功课。就感谢让我们继续的来思想耶稣基督的榜样，效仿耶稣基督的样式，好让我们能够像那些历史历代所造就的圣徒一样的来向神成立一个单一成全的信心，好让我们更好的来抵抗你。主啊，我们为着我们弟兄姐妹的顺利来感谢你，我们也为着我们弟兄姐妹的逆境来感谢赞美你，我们为着我们弟兄姐妹的升高来感谢赞美你，我们也为着我们弟兄姐妹的被降卑来感谢赞美你，我们为着富有的弟兄姐妹来感谢你，我们也为着贫穷的弟兄姐妹来感谢你。主啊，因为主你给每个人的带领实在是不一样的，我们就愿意读你的旨意成就，你在每个你的安全上做成你自己的工作。做好让我们能够不做的在困难中祈求你给我们智慧，祈求你从上头来的恩赐和能力给我们，好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度在世的光阴，好让我们在各种情况里面都能够保守我们的信心，也让我们能够不至于破坏我们跟弟兄姐妹的交通，也不至于破坏我们彼此的真爱。这个真的不容易，一点的搅扰就会扰乱我们内心，甚至会扰乱我们弟兄姐妹的关系。求主来帮助我们，来坚定我们的信仰，赦免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软弱，医治我们的疾病，好让我们继续的在这个奋斗前后的道路上来义无反顾跟随主的脚踪，来等候主的再来。谢谢你得到那个你给我们预备的生命的冠冕，谢谢你恩待我们，保守我们今天开的光阴，祷告祈求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好，谢谢张主。